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感谢神，因为他赐给你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希伯来书呢并不容易，但是呢当神当圣灵呢开启你的心灵的时候呢，用心的去学，就会呢慢慢的理解。哎，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其实凡事呢我们呢要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必须就得呢像希伯来书所讲的那样，是要不断的近身去认识我们的主，要离开开端呢。那我想不管是我们呢，就是起初的门徒啊，已经给我们留了很好的榜样。你还记得吗，当主耶稣起初呼召彼得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这个彼得的家里边行了一件神迹，就是呢治好了彼得岳母的热病。那当时呢彼得还没有说有很大的反应，他还称呼呢主是拉比。但是呢当又有一次主耶稣跟彼得就吩咐一块呢去打鱼，当主耶稣呢就吩咐彼得呢去下网打鱼的时候彼得愿意去顺服放弃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好吧，按照你的意思我就开到这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哎，结果呢就打了一网满满的鱼，上来以后呢他就突然之间就不叫主做拉比，就是夫子了，他叫主耶稣做主啊，就是说这个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就那么一下子他认识了自己的那种呢罪人的本质，而主耶稣呢他圣洁那份神性，那种反应就好像以赛亚呢就看见了那个神这个使者的那个反应一样。其实再后来我们就看见主一步步的去训练彼得，当跟他同行的时候彼得怎样的观察主的作为，领受他的教导，领受他的吩咐和使命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刚强起来。那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呢，我相信主也盼望我们离开开端。可能我们一开始信主是因为他听了我们一个祷告，他治好了我们的病，但是如果我们的对主的那种信靠永远只停留在这个地步，永远只指望他来治我的病，永远只指望主来给我有什么好处，而不去认识他的话，那其实将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那在这一刻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五讲里边呢，张道明老师就会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一到三节，那里呢就鼓励我们要离开开端，要进入水深之处。我们现在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靠着主自己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好好的高高兴兴的研究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然后呢下一次神给我们恩典的话，我们就要看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这里头呢好像一大段的经文呢好像是连接在一块的，但是我把它分开成为两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前一部分呢是教导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入的竭力的进入一个更完全的地步，但是后边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那么很多的人研究圣经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下面的那一个警告是怎么解释，所以呢圣灵就感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先把一个提醒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竭力的进入完全的地步，然后呢我们才可以面对那个这么大的一个警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好好的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跟我一块儿学习神自己的话吧。就让我们先把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打开看一看啊，它前边呢就是第五章的地方呢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请你看看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啊，他这个地方呢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在这一段的话语里头呢，我就觉得圣灵的话呢真是好厉害，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原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学习，只不过是学习那些开头的事儿啊，我们停留在那些开头的小事里头，在里头呢钻那个牛角尖，那结果怎么样呢？就不能够深入了。那么所以呢，圣灵就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最后那一大段，特别是麦基洗德这一个人的身份呢啊，把我们要学习的一些更深入的真理呢把它带出来。那么我们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这个麦基洗德呢，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他打胜仗回来之后呢，就向他献上了自己的礼物的。而这个麦基洗德呢，也在那个时候呢，就把他从神所传过来的祝福啊，从他自己的手里头啊领受，而且呢传给这一个亚伯拉罕。可见这个麦基洗德他的身份在属灵的身份上都比这个亚伯拉罕高。那么在这里头呢，就很清楚地看见了麦基洗德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比所有的人的身份都高都强都大。而这个麦基洗德呢，他为这个亚伯拉罕祝福，而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当中呢，就有以色列人的立位之派，也有他们的大祭司。可见主耶稣的身份比所有的祭司都高，比所有的大祭司更高。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最高最高的那个属灵的大祭司。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我就很愿意呢把第六章呢先给你看一看啊。第六章的开头的那一段在这里头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就是那个影响，就是第五章里的最后的那一段话的影响。那一段话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停留在开头的那个地步，要应该可以吃干粮，不要每天都吃妈妈都出来的那些奶啊。奶固然是好，但是它是给婴孩吃的，不是给成年人吃的。我们必须呢要长进成为成年人，而且呢享受主的干粮。请你看看第六章开头的那一段话啊，就是第一到第三节。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你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各能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讲些什么话呢？就是说呢，有很多人呢就一直停留在那些懊悔死刑啦，信靠神啦，各样的洗礼啦，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判断审判的各等的教训。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儿，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而且呢，我们比如说啊，谈到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认识神这个课程就很不简单了。又比如说我们谈到神与人所建立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要重生得救啊，我们要呢在神的面前呢努力的追求，以至于认识什么叫做因行为称义，而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因行为称义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那些异端邪说努力所推行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它分辨出来，不单只分辨出来，而且呢应该好好的吸收，好好的消化，可以呢帮助其他的人，也可以在这些真理上呢跟我们一块有美好的学习。那么还有圣经里头讲到教会将来被提，我们的身体得赎，耶稣的再来，这些都是很深的真理，这些都是干粮，我们现在吃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停留在那个开头的懊悔死刑啦，那个信靠神啦啊，还有停留在各样的洗礼啦啊，各样的按手之礼啦，还有像死人鞠躬啦，或者是死人复活啦，那些的真理里头啊，不能够永远的 停留在这许多的开头的真理当中，我们应该起来进入那个干粮的地步啊，这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这些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所有在圣经里头重复出现的一些真理呢，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现在我举四个例子给你看一看啊。第一个例子就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就是圣经最开头的那五本的书卷当中啊，一再的述说了神的独一性，他的全能性，他的至高的荣耀性。所以呢，那个独一真神这个一神观呢，就一定是绝对的真理。那么在以赛亚书第43章到46章里头呢，一再的出现的一大串的经文呢，都是讲到呢这一个神的独一性的啊，为了要让你呢印象深刻的缘故呢，所以呢我现在呢一定要你看一看以赛亚书第43章啊。我常常对弟兄姊妹呢这样说了，就是40到50的中间啊，以赛亚书40到50的中间呢，你就可以看见很多很多谈到神是独一真神的。那么有人攻击我们说啊，你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三位神吗？不是，是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请你把以赛亚书第43章打开看一看，43章啊，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着只是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要行的事，谁能阻止呢？我手要行的事谁能阻止呢？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那么到了这个44章的第20，好，我不读了，45章，我们看看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那么我们又看看那个45章第21节，你们要述说阐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能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46章，那么看第九节，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厌其详的把这些经文读给你听，你就可以看见一再的神把他自己的身份带出来，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圣经里头一再出现的啊，重复的在旧约里头新约当中互相啊呼应的那些的真理呢，这些我们绝对是不能够忽略的。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主耶稣的降生的事。我们看见呢，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本书里头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呢，是特别详细的。所以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三呢，因信称义，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这两本书当中呢，也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不断不断的出现。所以呢，我们今天绝对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的。那么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包括了天主教在里头，都是强调因行为称义的。他以为人一定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才可以逃得神的喜悦，但人怎么能够讨得神的喜悦呢？人早已经坏了，人原本的生命已经坏了，怎么可以讨得神的喜悦呢？所以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再回来到了第四个例子啊，你看新约当中谈到主耶稣再来这一个真理，平均22节的经文呢就有一次的出现，所以呢你要十分十分的注意啊。我们这个真理呢，就是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呢，当我们要进入这个圣经的更深的那个干粮当中的时候呢，我就一定要你注意这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就是研究圣经的真理的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呢有一个全面的启示，不可以断章取义的啊。那么我现在不能够举太多的例子了，但是呢你看一看啊，反正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呢都有得救的确据啊，都有耶稣基督一再的出现啊，在旧约当中啊，我们看见神成了肉身在人当中的很多的出现，在新约当中而耶稣基督是有形有体的出现，这也是呢整本圣经的启示，就是说呢圣子是与圣父同工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看圣经呢，不能够呢把一段的圣经拿出来啊就是这么解啊，不可以的，要看整本的圣经。那么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呢，就是必须用圣经解释圣经，不能够用人的话去解释圣经，以经解经，这是全面性的解经方面最大的一个需要。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第六章里头他所提出来的这六种呢，就是那个开头的那些的地步。换句话说，就是圣经的作者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离开这些开端，进入呢更深的合乎神自己心意的地方。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就不必再立根基，进入你懊悔死刑。懊悔死刑是什么？死刑是什么？死刑这就是那些死亡的行为，就是那些还没有得救之前的行为，就是那些犯罪的行为。在这里所讲的那些懊悔死刑，就是为我们从前那个旧的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每天在那个地方呢啊唉声叹气。你见过这一种基督徒没有？我见过，我真是常常的见过。每一次撒旦控告他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不断的提醒他说，你还是一个得罪神的人，你还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基督徒啊！你看你说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看你是不行，你还是要下地狱。每天撒旦就在我们的耳朵旁边啊，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你看你又犯罪了啊！你看你又发脾气了，你看你又撒谎了，很多很多这种的话。那当我们真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居住的时候，他就常常的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而撒旦呢，就使用我们所犯的罪来控告我们，以至于我们失去了那个努力向前的志气。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应该离开那个开端，不要常常的停留在唉声叹气之中。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还有许多的事要做的，我们今天神还有很大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呢。 他一定要我们成全更大的工作，所以呢，他把更美好的工作、更美好的方向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现在送你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就是一人虽然跌倒七次也要起来，并不是说他第八次就可以跌倒，这个七呢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一人虽然跌倒了很多次，但是他仍然要站起来，因为他是义人，是属于神的人，那么神要使用他。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应该离开那个开端啊，信靠神。当然我们要信靠神啊，悔改是一个心意的更新，但是以后呢，就必须归向一个对象，那个就是神了。信靠神，我们应该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应该高举耶稣，不单指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是信靠在神里头，而且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高举了耶稣基督的。所以信靠神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不单指要教导你每天的生活都要信靠在神里头，而且要进入基督耶稣里头。那么进入基督耶稣里头呢，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丰满了，因为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悦纳的。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是丰盛的，是高贵的，而且呢是有分量的，就不应该停留在这个仅仅讲到信靠神这一方面。我有一次向我的叔父传扬福音，他告诉我，他说哎，我告诉你啊，道明，我也信神的。当时我说你信神还是不够，你应该信耶稣才行。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看见世界上有很多人都相信有主、有神、有创造者，但是他们没有信耶稣还是不行，应该呢进入这个新的深的这个地步。那么第三，各样的洗礼我们把第三跟第四呢加在一块讲好了。各样的洗礼，各样按手之礼，这两个都是礼仪。很多人很注意这个礼仪，我不是说行礼是不好的，我也不是说礼仪是不好的，每一个礼仪都有它很深的代表性，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礼仪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应该高举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全一切啊。有人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不要，甚至于呢不要跟弟兄姊妹一块主日崇拜，甚至于不要回到教会当中参加主日崇拜的仪式，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有人说哎，我只要在家里头自己祷告就行了，我只要在家里头自己呢敬拜神就行了。我不是说不行，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呢不够深入啊。我们应该呢进入各样的深入的啊，有实在的果效的那个深入的干粮当中，而不是停留在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受洗啊，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些礼仪的讨论当中啊。还有一些按手之礼，有一个青年人到我的面前说，我一定要你按手在我身上啊，为我祷告。我就把他的手拉着，我握着他的手，我说我不是不愿意按手在你的身上，但是按手是一回事，祷告是一回事，神的祝福是一回事，不因为我们的形式啊，我们不因为我们跪在神的面前他就特别的祝福我们，不是啊。当然我不是反对跪在神的面前，我是说我们应该把自己好好的交在神的手中，不是依靠这些礼仪啊。于是乎我就握着他的手跟他一块祷告，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美好的祷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应该离开那个小的事情啊，应该离开那个礼仪的讨论，应该呢进入那个更深的更新的而且更有分量的思想当中。以及死人复活啊，很多人讨论死人复活的事。最近我看见一个姊妹，他就对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的丈夫在两年之前刚刚离开了世界啊，两年之前呢我就把他埋葬了。哦，现在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你做了什么决定呢？他说我要把他的尸体再一次棺材再一次呢葬到另外的一个地方。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原来我把它葬在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上面有一块大石头， 好像压着他的头一样。那么现在呢，我要把他改到另外的一个地方，让他在那个地方的比较舒服一点。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相信死人复活啊，我们也相信这个死人他的身体不是他最终的身体啊，最终的身体是到耶稣基督里头才是啊。那为什么要停留在这个石头压着他的头的这种思想里头呢？当然啊，我们也真是看见那个石头，也真是看见他的尸体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不是最要紧的。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肤浅的信仰当中，我们应该进入高深的真理当中，而且呢有根有基。我们要知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的身体停止了呼吸，但是他的灵魂是到了耶稣那儿去了。所以压不压着他的头，那是一个很小的事啊。但是呢，有许多的人就停留在那种地步啊，就好像希伯来书这里头所讲的，就是停留在那一个开头的地步里头，那以及永远的审判。很多人呢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地狱是怎么样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地狱是怎么样的，但是却很惊人地告诉我们天堂是如何的美。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停留在那些事上，要让我们进入那个更丰满的神的恩典当中吧。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重要的功课呢，其实是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应该进入，而且深入的进入神的真理当中，不要停留在那个肤浅的地步当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吸收怎么样。虽然只有三节短短的经文，但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请你把今天所学的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分享，也鼓励他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各样的肤浅的只是停留在刚刚悔改信主的那个初步的生命当中，而应该呢进入的那个很深入的更深入的了解当中。好，今天有两个问题呢想让你思想一下的。请问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呢？第二，怎么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开端呢？好，我们这个课程呢到此为止，下一次呢我们就来看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请你好好的看一看啊，因为这几节的经文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而且很深，不经过解释恐怕很多人有误会，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好的收听下一次我们的讲解。愿神与你同在。
是的，欢迎你来信索取希伯来书的笔记讲义。愿神祝福你，再会。